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系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大家好，我是刘佳音。听众朋友，今天呢佳音心情特别好，因为我重生了。
咦，
我的声音重新回来了。
哦，好好，我以为你是说你什么生日啊，是
重生得救了吗？
啊，对对对啊，很好啊，你的声音今天不错。哎，
对，我也觉得彻底的回到我自己正常的状态当中啊。
哎，那我可以闭口了，你讲。
好好好，我来讲，我来讲。罗文辉，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刚才说到我声音重生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其实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哎，对于这一个重生的问题呢，其实并不一定十分的清楚，
甚至连这个重生的名词也不太懂是什么意思。
哎，或者换两个字说呢，重生得救，到底你得救了没有呢？
说的就是信仰上面，你是不是一个得到了新生命的人？
是。所以呢，罗文辉，你不能闭嘴，你要给我们讲一讲，到底你自己得救了没有？你重生了没有？你的信仰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
应该得救了好久了，重生了好久了，现在老了已经。
但是依然是一个新生命，对不对？
哎，是是是是是。
是。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的时候呢，也会在这一个信仰的问题上面啊，有一些的纠结。特别是呢，当我们不是说很方便到教会当中去聚会，身边呢，也不一定说有很多属灵生命比较资深，或者说信了很久啊，像罗文辉大哥这样的弟兄姊妹在身边可以咨询得到答案。那么于是呢，就在这个问题上面徘徊，有
甚至疑惑害怕。
是，有的时候呢，教会某一些的肢体还会跟你说一些令你更加困惑的话，比如说你刚刚信主，你还没得救
啊，
或者说哎，你现在信心软弱，你还不能够申请受浸，不能够申请受洗，像这样的问题。
对，又或者说你有这样的行为，你好像还没得救。
对，
嗯，
那么到底啊，这一个得救的问题是怎么样的呢？我觉得今天真的很值得我们和听众朋友来聊一聊。
对对对，
特别是在我们的广播剧呢《戴德生传》当中呢，也谈到这个问题。不要以为呢信心伟人他们就是呢永远这个信心呢是特别强大的，永远呢从来都没有软弱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对啊，而且是呢，好像戴德生他呢就生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爸妈都是基督徒，那么可能在这一方面呢反而有点混乱。
不知道哦，我们来听一听。
好。
他本是英伦的富家子弟，却放下一切接受神的呼召来到中国。
他用生命中50年的时间，全心全意为黑暗中的亿万灵魂带来福音。他就是中国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牧师。
广播剧《戴德生传》。
上回我和您分享到戴德生15岁的时候，因为眼睛害了病，使他不得不离开那只注重物质生活的银行同事们。戴德生回到家里以后，表面上看起来还不错，但是内心却和以前没有两样。他不信神，并且常常失败，处处失意。这个现象引起了爱主的亲友们的关心，纷纷为他代祷。神是信实听祷告的神，一张单张上的一句话，基督做成的功，基督做成的功，使戴德生豁然开朗。 他明白了，得救不是靠自己，是靠基督，因为基督已经完成了完全救赎的工作。就在那一刻，戴德生立刻向神悔改认罪。那一刹那，戴德生得救了。得救是神的奇妙作为，也是戴德生母亲迫切为他祷告的答复。这也使得戴德生切切地知道，祷告是向神支取能力的唯一方法。1849年，戴德生17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后，戴德生满心欢喜快乐。他知道神悦纳他，不是因为他好，或是他能够做什么，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他做成了一切。他的信仰转机和新生命的起头，就是因为明白了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真理而来。这也是上帝预备他到中国传道的开端。主耶稣说，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戴德生的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带领他们交给主，教导他们信靠主。在戴德生年幼的时候，父母就把他的人生根基建立在磐石上。所以虽然戴德生经过了无数次的风雨飘摇，到最后还是立在原来的根基上。当戴德生两度回到神的怀抱的时候，他的进步非常快。读经和祷告是他从小建立的习惯，对他来说一点也不费力，是很自然的事情。戴德生确实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他常常说，
因为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与神和好之后的戴德生尝到了主同在的甘甜，这份滋味使他永远不能忘记。以后他总是怀着一颗欢愉的心和温柔的态度对待人，所以和人的关系也变好了，家庭的快乐也恢复了，他变成了父亲的好助手，母亲的好儿子，也是他妹妹的好哥哥。还有一个重大的转变，那就是戴德生的心里迫切地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神，用来报答神对他的大恩。他渴慕做主的工，为主受苦，他深深地盼望与神能有一个更美的交通。于是他就利用白天工作空闲的时候，关起门来独自一个人向神祷告。在这个时候，神也特别的亲近他。从他的一篇日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那时候的光景。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是何等快乐。我将我整个心都倾倒在神面前，我再三对主述说我心里所充满的感谢和热爱，因为他替我做成了一切。在我绝望的时候，他伸出了援助的手，拯救了我。这样的大恩，我只有求他给我一份工作去做，才能够表示出我的爱和感谢。我曾一再求神给我一点克己的工作，不管怎么样微小，多么麻烦，目的只是希望能够使神喜欢就好。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我不折不扣地把我自己和我的生命、我的家人以及我所有的一切聪明智慧、学识能力完完全全地陷在祭坛上的时候，一种深刻而庄严的感觉就降临到我灵魂里了， 并且神也对我做出确实的保证，我一切的奉献他已经悦纳了。那时候神的同在是多么的真实，多么的实在啊！我真是一个有福的人，能够有这样深刻的一次经验。我俯伏在地上，跪倒在神面前，心里感到无限的畏惧，但又是有着无穷的喜乐，因为我不知道神接受我做些什么工作，我只觉得我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而这种感觉昼夜的萦绕在我心中，不能磨灭。
戴德生这样切实的奉献之后，有了一个显著的改变，他开始注意到别人的幸福。以往戴德生只关心自己灵命的长进，但是现在却不是了。他不断地为主做工，帮助别人得救。他也不像从前那样以不配为理由袖手旁观。倘若他不能够讲道或者是领查经班，至少他可以去分送福音单章，或者是请人到礼拜堂去听福音。从前戴德生在礼拜天的晚上喜欢到礼拜堂去听讲道，现在他反倒喜欢到他住家附近的街道上去分送单章。亲爱的朋友，今天戴德生传就为您分享到这儿了。对于戴德生的得救经过，您有什么样的感想呢？或者您也有同样的得救经验，欢迎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我们下回再会。
我渴望更多经历你，除去软弱，重新站立。今天我要遇见你，我的生命不再停留，诚实面对自己，接受释放与更新。
翻开祷告本，满满的文字间记下你的呼求，
那背后更是主的怜悯恩典和祝福。
你说收领我进入你恩典，
翻开其中一页，一起来分享我们与主同行的每一步吧。
本期话题：字里行间的恩典。
每一天，每一夜，每一分钟，我仰望你的恩典。
这个月呢，我们这个题目就是刚才说的字里行间的恩典呢，数算主的恩典。那我就从戴德生这个故事里面呢，就想到我们能得救，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了。
真的，有的时候在家里面啊，做家务的时候呢，去擦一擦柜子，擦一擦玻璃，看到我当年受洗的那个照片的时候呢，心中还是会觉得很激动的，很感恩自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被上帝拣选，重新有一个新生命，获得一个新生命，是一件特别特别呢美好的事情。
是啊，做一个基督徒呢，不单是你信一个宗教，而是整个生命改变过来，从罪恶里面反过来变成一个圣洁的人，就是神让我们变成圣洁，这个是很大的恩典的。
对，那么这个这么大的恩典，如果说我们没有能够把握好，甚至于你心里不断的在怀疑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一件挺可怜的事情啊。那所以我们在今天呢，也很想和听众朋友呢再次重申来谈一谈如何清楚自己重生得救。
最近呢，有一位牧师，就是苏牧师啊，苏文峰牧师，他是台湾的一位牧师，
是
他呢也在这一方面曾经有过一些疑惑啊，但后来呢搞清楚了，
就刚刚好呢能够在这一边呢借着他的分享呢和我们听众朋友来讲一讲如何清楚自己重生得救。
对，
那苏牧师他就说呢，我是生长在台湾呢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当中，从小呢父母呢就给我很严格的要求，并且跟着父母呢去教会敬拜上帝，这个跟戴德生很像啊。那家中呢常常有家庭的祭坛，有读经了，有祷告了，有唱诗了，自己呢身为第三代的基督徒，在父母的要求和带领底下呢，很自然的就觉着哎，我应该就是一个基督徒，那么这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宗教的习惯了。
是，
但是当我自己开始成长了，有独立 思想的时候，这一种的顺服就开始出现问题了。
啊，因为呢，到了他念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呢，有一次在学校那个福音团契的夏令营里头啊，就听到一个人，人家叫他做韩婆婆，
嗯，
就韩婆婆呢，其实是一个外国人，一个宣教士，是韩宝莲女士啊，她呢就在这个夏令营里面呢传讲一个信息，她就挑战这些听众啊，就说。哎，你们当中有很多人从小呢就上教会了，自以为是基督徒，其实啊，你们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啊，只是挂名的信徒而已。你们呢需要清楚自己是一个真正犯了罪的罪人，要真心认真的悔改，而且呢要有生活上的改变，不然的话呢，我要祷告上帝，叫你们今天晚上睡不着觉。
这个校园的夏令营当中的听众呢，都是一些年轻的啊，初中的孩子们。当听到呢这个韩婆婆这样的一个分享之后呢，其实呢，好像苏牧师当年一样，他也是一个小年轻，或者说一个小伙子啊，
年轻的信徒，
是初中一年级的小伙子，他的心里面就被韩婆婆的话呢，深深的扎在心中，
就睡不着觉了，
有如当头棒喝啊，因为他真的从没有考虑过信仰这个问题，因为自然而然的嘛啊，在家里面我就是一个基督徒啊，他觉得呢自己是基督徒，却是呢常常和同学打架，也会和父母撒谎，所以那天晚上呢，他觉着哎，来到上帝的面前，我要彻底去检查我自己，求上帝来查考我的生命，并且呢痛哭流涕的在神的面前呢悔改认罪，求神呢赦免他，帮助他呢成为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嗯，他就做了这个祷告以后呢，哎，这个祷告影响他后来几十年呢、啊。
哇，
他一直想，哎，虽然呢当天那个晚上的祷告呢，后来没有看到什么异象，很特别的一些景象啊，但是呢，隔了一天早上起床以后呢，突然就觉得哎，好像这个天空呢特别的清亮啊，特别的蓝呐、啊，好看啊，那些花草树木呢似乎也格外的清新啊，亮丽这样子。那么读圣经听讲道呢，那个感受跟以前也不同了，好像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新鲜感。
这个跟戴德生的感觉是很相似的、哦、
就是啊，还说呢，听到的时候发现，哎，读经的时候也是这样，好像每一句呢都有新的亮光。那么现在回想起来呢，他就说啊，一定是圣灵所做的生命里面的更新的工作了。
两位牧者都有同样的这种重生的感受，一种祷告之后的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其实也令到我很渴慕啊，很渴慕这样的一种经历。那么这位牧师呢，他继续讲说，他这样的一个经历呢，应该属于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具备了一个得救者应有的基本的认识和行动。苏牧师说，我当时十分确信自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了，所以呢，从夏令营的营会回到家里面，我的父母亲和哥哥姐姐们也都从生活上明显看到了我的改变。
对啊，但是苏牧师呢，他自己也补充说，他说，哎，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一样的类似的重生的经验的，就好像突然之间有一个新的改变。那么有的人呢，可能是不记得自己到底是哪一天、哪一个聚会或者是哪一个情况底下做了一个所谓的觉知的祷告，但是呢他自己和家人好朋友呢都会感觉到那个人有一个新生命的一种亮光，有爱，有这个属灵的气质等等，也有喜乐，有平安，有对罪恶的这种厌恶感。那么这些呢都是重生得救的人应该有的共同的现象啊、那是从内心慢慢的发生出来的，不是像以前的那种很特别的宗教性的那种表象。
是，所以其实并不是说呢，哎，我做了一个祷告，完成了一个形式，所以呢从这个祷告之后呢我就重生得救了。记住，不是完成一个形式、不
是
说我考试得100分了，然后明天呢我就是一个优秀学生了，并不是这样的。
不是，
而是呢就好像牧者所说的，其实在你的 生命里面，在你的生活当中，不单只是你自己，而是呢你身边的家人朋友，他们都可以看到你生命的改变。
嗯，
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为，让大家都能够看到的。所以其实呢也有人呢这样分享说，得救啊就是从恶者、恶习、恶念、罪行、世界的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就好像奥古斯丁所说的不犯罪的自由啊，它是一种不犯罪的自由，是能够呢从罪人的身份呢，你重新得到了一个平反，你得到了一个义人的身份，恢复了和儿女的地位。
所以呢有人就综合了关于这个重生的一个确据，他说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呢，如果没有重生的确据呢，自己的生命价值啊一定是得不到肯定。
嗯，如果呢没有重生的确据呢，也没有办法以基督的爱和眼光呢去接纳别人。
如果没有重生的确据呢，一定会常常怀疑圣经的真实性。
如果没有重生的确据呢，也一定会常常在道德上去变得妥协。
如果没有重生的确据呢，一定难以在苦难还有挫折里面呢坚立自己。
如果没有重生的确据的话呢，也必定啊难以在家庭和教会服事当中呢为主来舍己。
如果没有重生的确据呢，一定难以用超越的眼光啊定睛于永恒里面。
是，那今天呢我们分享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如果这一年啊从岁首到年终走过来的365天当中呢，你会觉得说回首望去，我的信仰生命能够呢在神的恩典和带领当中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值得感恩的事情。但是如果说哎，你对于自己的信仰生命我还在徘徊当中，我还在疑惑当中的时候呢，我觉得也很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借着今天的节目，借着戴德生啊他一个重生的经历，让我们能够呢也借着苏文峰牧师他的这样的一个分享，让我们重新思考这个话题，让我们的生命呢能够从这一刻被圣灵提醒，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感恩的。
对啊对啊，有圣灵的提醒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圣灵就是活的神嘛，
是
又真又活的神，有他的提醒呢那就已经非常足够了。那么听众朋友，如果你在重生得救这个话题上你还是有一些疑问的话呢，欢迎你随时通过手机短信把你的信息发过来，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请你在信息的前面加上无限两个字就可以了。
嘉欣在这里呢还想补充一点呢，你发现无论是戴德生还是苏文峰牧师，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得救的分享当中都没有提到说我身边某一个人跟我讲哎，你得救了，哎，你重生了，不是的，而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提醒，这是我们和神之间的一个关系，
是
而不是说呢某一个人他给予你的一个判断。所以记住呢，不要太去在意别人在你身边讲这一些的话语，到底你说哎，我的身边的这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承不承认我得救呢？我觉得我们很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在圣灵的带领和光照当中，让我们能够在神里面知道自己重生得救，这个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
对了，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差不多了，非常谢谢你30分钟的陪伴，无限飞行号与你
同飞行，
拜拜。
当我不